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段经文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透过雅各书，我们分享的是小心不义的富足人。那接下来呢，好像就又换了一个话题，就是要忍耐等候。所以有人也抱怨说这个雅各书啊太跳跃啊，好像不连贯。但是实际上它是有一个脉络，什么脉络呢？它实际上是对逼迫人的富足人有一个警告。那接下来呢，就转而对那些受逼迫的人，对他们有一个勉励。勉励是什么呢？就是要忍耐等候。这个就是雅各书的5:7-12。我们知道忍耐等候这个功课不容易啊，无论你是信徒，你是慕道的朋友。我们中国有句俗话都说，忍字是心上一把刀。我想我们每个人的耐性不同啊，可能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一下就爆了，但有的人可能忍耐性比较大。我想我们天生个性是不一样的，就要像有人形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泡，就是那个碾子的长度不同，有的人一点就爆，有的人可能长一点。但是呢，我们都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快要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醒会警告你不要惹我啊，否则我们有不同的爆发形式。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呢？因为忍耐是圣灵的果子之一，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忍耐等候的功课也很不容易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就祷告主啊，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也听过，他说主啊，你把那个忍耐赐给我，主啊，你求你把忍耐赐给我，你现在就给我，我现在就要。所以在求忍耐的时候也不够忍耐，所以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就求圣灵和他的话语来一起让我们帮助我们在忍耐等候的功课上我们来长进。透过这段经文，我会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7-8，忍耐等候的勉励。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忍耐等候的忠告，9-12。在这里雅各有3个忠告，不要彼此埋怨。第二个，效法受苦忍耐的榜样，他特别提到了旧约的先知和约伯。第三个，第12说不可起誓。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需要，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喂养。你说人饥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那是不听你的话。主啊，让你的儿女，让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你宝贝的话语面前，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主你的道。今天无论听的讲的，让我们同感一灵，奉耶稣的祷告，
阿门，
阿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看第一个重点。在这里雅各对那些弟兄们，就是那些受患难逼迫的弟兄们，给他们一个的勉励，忍耐等候的勉励，7-8。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想在这里雅各一开始就说弟兄们， 按照当时的背景，我们知道雅各书在一开始就说是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案。这些弟兄们，他们是来自初期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在斯提法殉道后分散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叙利亚的安提阿，他们大受逼迫。在使徒行传的八到一节有这样的记载，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十一章的十九节，使徒行传也这样记载说，那些因斯提法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和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当时他说这些弟兄们，他们是因着信仰在受着这样一个逼迫和患难，他们是因义而遭受逼迫患难。通常我们说我们要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在一个难处当中，在一个苦难当中，在一个逼迫当中。但是这里要注意，不是我们所有的患难都是因着我们行义。在这个段经文当中，特别是对行义的弟兄们来说，我们可能是因着自己的罪而受一些苦，因为怎么样，罪有罪的代价，罪有罪的惩罚。圣经当中浪子的比喻就是因着他的罪他受苦。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因着别人的罪，我们好像是无辜受祸，透过人祸，好像我们被别人欺负，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在圣经当中，不是我们犯罪，但是我们遭遇一些的苦难。另外也是间接的因着罪，因着罪必受咒诅，所以我们会怎么样，遭受一些天灾，比如说地震、海啸等等，好像很无辜一些人，但是他们是因着人的罪必受咒诅而受到一些的苦难。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因着行义，因着信仰，因着传扬福音，因着活出敬虔的生活而受苦。我们后面会提到，无论是约伯，无论是先知们、众先知们，他们都是因行义而受苦。我们的主耶稣更是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经历各样的患难和逼迫。所以他在这里说弟兄们，是指那些因信仰因行义受逼迫的，对他们的一些劝勉。他说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忍耐，忍耐到什么程度，一直到主来。忍耐就是我们要接受困境，不设下挪开困境的时间。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盼望着这个患难、这个苦、这个难处早一点离开，甚至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希望这个能够挪开，才能是我们祷告的一个主要的方面。但是在这里他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那主来会发生什么事呢？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有两个方面，主来有审判，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是圣洁的主，他完全公正，绝对公义。另外一个，我们的主也是怎么样，大有恩慈，大有满心的怜悯，大有慈悲，他怎么样，他也要奖赏给那些因义受苦的人，能够忍耐到底的人。纵观我们圣经，我们会知道在以后有两个主要的审判，一个我们称为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是主要是以不信的和信与不信的，对他们有一个审判，他们的结局就是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另外呢，在灵后的五章七到十节，我们也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 在这里特别是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不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在基督台前的审判特别是针对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我们因着在这个审判当中，因着我们行得好，我们忍耐，我们持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积极的传扬福音，活出美好的见证，怎么样，神会奖赏我们。所以我们要忍耐到直到主来。接着呢，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看啊，他用农夫的一个忍耐来给我们来讲解这个忍耐。这样的一个忍耐不是消极的等候这个苦难快点过去，而是怎么样，而是带着一个长远的眼光，能够带着盼望积极的忍耐。我们知道农夫他怎么样，他在整个的等候收成的过程当中，他要努力的耕田撒种，而且他要等候经过一切的气候的变化的考验，然后怎么样，忍耐等候收割的日子，就是那个回报奖赏的日子。秋雨春雨，这在当时当地的农夫却是视为是非常重要的事，不及时的这样一个降雨就难免造成饥荒。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忍耐不是消极的只是等这个苦难快快过去，而是怎么样，我们积极的，我们努力，我们继续的撒种耕田，经过一切之后，我们知道主要来，我们知道会有美好的收成，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接着他会说，你们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提到这，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疑问。在近两千年，雅各都说主来的日子近了，那我们将近两千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在说主来的日子近了，那怎么近了近了还没来？有一个老姐妹啊，她是在过去我们中国的一个老姐妹，她说我20岁的时候就听宋尚杰博士在讲主要来了，你们要悔改，我今天都70-80了，主怎么还没有来？失望了。为什么说主来的日子近呢？但是好像在我们人看来相当长的将近2000年的时间他还没有来。对我们华人来说，在我个人的体会，我们更注重今生，我们通常不 care 主来不来，我们也不预备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盼望，特别是对我们在比较舒适的温哥华，我们的加拿大，我们没有逼迫，我们就是有可能是来自家人或者工作，所以我们常常不盼望主来。主为什么没有来？格林多后书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应许不会落空，他说来他一定来，但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所以对我们来说，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忍耐等候。另外对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基督徒来说，你在世等候忍耐的日子是有限的，你可能就是离开世界前这几十年，假如你能活到90岁，你今年40岁，我想你也就是有50年你会去再见主。为什么？因为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审判的结局就不改变，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盖棺已经定论。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对你来说，对我每个个体来说，我们等待忍耐等候，直到我们回天家。因为我们死了之后就没有办法改变审判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的神上帝是公平公义的。所以在这里雅各特别是对那些因着义受逼迫的弟兄姊妹劝勉他们要忍耐，要等候主来，而且主来的日子近了。主今天还没有来，因为他忍耐宽容，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我们在世有限的年日，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忍耐等候，只等到收成，只等到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可以成全。所以在这个忍耐当中，我们要积极的撒种耕田，忍耐的等候收成。这是第一个部分，我想雅各在这里特别的向那些为义受逼迫的弟兄们所提到一个忍耐等候的劝勉。那我们接着第二个部分，我们就看忍耐等候它有三个方面的忠告。第一个就是第九节，不要彼此埋怨。第二个是十到十一节，效法受苦忍耐的榜样。第三个方面的一个忠告就是十二节，不可起誓。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我们在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他特别一开始就提到怎么样，不要彼此的埋怨。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不要彼此的埋怨，这个彼此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是一个社会性的。我们的圣经在开始上帝造人的时候说，那人独居不好，不单是指在婚姻当中，也是指我们人是一个群体性的，是一个社会性的，我们需要彼此。神在教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彼此的对我们的一些的命令或者是一些的提醒，比如说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彼此相顾，彼此代祷，彼此体恤，彼此服侍等等。但是在这里特别我们在一个患难当中，在一个难处当中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彼此埋怨。那我们为什么会埋怨？特别我们在压力的下面，在一个苦难当中，我们易埋怨。为什么？一个呢是我们压力大，我们发泄，有的人需要发泄。另外呢，我们的另外一半或者我们的同伴，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工，我们对他有一个期盼，但是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另外我们埋怨可能想透过这个想改变对方，那结果怎么样？我们的埋怨能改变他人吗？我们的埋怨能改变他表现不好的结果吗？我想我们在一个难处当中，我们家人同工身边人可能都有很多的埋怨。大家都知道我是在那个家庭更新协会啊来服侍啊。很多时候当那个夫妻两人遇到难处的时候，常常都是彼此的埋怨，都说埋怨到一个地步。后来我们有一些技巧，就说你可不好你说一下你丈夫还有什么优点啊？你为什么会嫁给他，他还有什么优点。埋怨一个地步已经对方一片黑，已经没有什么优点。那我们就说那你为什么会嫁给他呢？那还不是因为我瞎了眼。我们不单埋怨对方，埋怨到一个地步，在一个苦难压力当中，特别我们说我们移民到这边来，我们新的家庭要面对各样的挑战， 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怎么样，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同心，彼此的相顾，彼此的体恤。但是我们真的很遗憾，我们彼此的埋怨。我们这个小家，我们这个 team 啊，我们一家三口，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也是啊，有同工，我们彼此在一起，我们也不能灭信哎。啊，我们家也是彼此的埋怨，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夫妻两个彼此的埋怨。我说这个埋怨，如果从算起来，我们信主之后有很大的改变，但算起来呢，真的是有一个词可以形容，请诸难书，就是那个过去写字都用竹子写啊，竹子都用完了，可能那些埋怨还写不完。总结起来，我妻子对我的一个概括一下，就是跟他父亲相比，我基本上不像一个男人。在他的这个埋怨当中，我常常说我很受伤害啊，内心道道伤痕。但是狠心的杜子南还说：“你拿把你的心拿出来让我看看。”当然我也不示弱，我常常也埋怨他怎么样，跟我的理想女生相比，他也不像个女人。这就是我们堕落的这样一个本性，男不像男，女不像，我们家都赶上了。在埋怨当中我们有改变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夫妇有改变，但是跟彼此的埋怨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这里他特别提到，我们在一个难处当中，我们不要彼此埋怨。为什么？因为难免受审判。为什么？因为我们彼此埋怨的时候，我们违背爱的律法。很多时候我们态度上，我们在埋怨的时候，我们是责备，我们是不满，我们甚至是论断。可能我们说的是诚实话，但是我们没有在爱心里面，因为圣经说我们在爱中说诚实话。另外呢，我们要难免受审判，因为我们彼此论断的时候我们是自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比你强，错在你不在，我是那个好人，你是那个坏人。另外，实在是在一个患难当中，我们彼此的埋怨，我们实际上造成伤害，而且我们并不造就彼此，也不成就团队的合一。在我们华人移民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适应，在不容易的这样一个挑战当中，多少的家庭在彼此埋怨中解体，多少的教会同工们在彼此埋怨中分别，公司同事们是不是在彼此埋怨中分开，甚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领袖们也在彼此的抱怨埋怨中渐渐的走向衰亡。不要彼此埋怨，特别是我们在一个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在为主征战的时候。相反的例子，我想最近特别的一些球赛， NBA 决赛刚刚结束，最近是在欧洲杯。我想我们在看球赛的当中，没有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你说 NBA 决赛他们在打球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投一个篮，或者他们传一个球，可能是我传的不对，但是呢他没接住，他都会竖一个指，他们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接好，他鼓励。甚至他们投球的时候，无论进还是不进，特别是在那罚球线当中，其他人都不嫌麻烦，过来给他让他拍拍手表示鼓励，表示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需要彼此的激励。在我们啊嘉兴，我们最近有一个二月份有一个情人夜，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成功。可是我在预备当中，我很深的一个体会，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音响，负责音响的同工，在整个音响的 setup 上面，可能音质是 something wrong， 就是非常的不理想。 但是后来我们在一起感恩庆功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一点没有人去抱怨，没有人去埋怨这个音响效果那么的不理想，这反而成为一个见证，看到我们同工在一起的这种合一，在一起的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合一，彼此的相互，彼此的持续，彼此的扶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无论是在家里面，无论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工程还没有完成，我们都是半成品，我们怎么样多一些忍耐，不要彼此抱怨，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在那个爱的定义当中，从开始到末了都需要忍耐。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彼此埋怨，让我们怎么样，而是能够化埋怨为欣赏，化咒诅为祝福，彼此相劝，彼此带导，彼此体恤，彼此扶持。我们的神就站在门前，他是那位公义审判的主，因为我们彼此埋怨会违背爱的律法，会显得我们是很义的，而且也不真正的成全造就人和团队。所以在这里特别的雅各给我们提醒，在我们在患难当中，在难处当中，我们不要彼此的埋怨。第二个方面，雅各给我们提醒要效法受苦忍耐的榜样，在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十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在这里我想我们概括一下，在这里他提到了两类忍耐受苦的榜样，一个是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另外一个是约伯。他也提到了两种的忍耐，我想通过一些资料我们看到原文当中这个的忍耐就是提到十节的那个忍耐，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和约伯的那个忍耐是两个不同的词。一个特别是众先知的那个忍耐更侧重于是对人的一个忍耐，而后边约伯的忍耐他是提到是对环境，侧重于对环境。但是我想在这个忍耐当中不是完全的分开，但是有一个侧重。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环境当中我们需要忍耐，特别是约伯他遭遇的那个环境，比如最近我们也在读整个教会也在读约伯记，他遇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另外奉主的名来说话的众先知，他们也忍耐，他们也有环境的忍耐，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对那些悖逆不听神话不愿意悔改的人的一个忍耐。所以这段经文我会看到两个点，一个是两类的众先知，旧约的众先知，另外一个是约伯。另外呢两种的一个忍耐，一个是对人的忍耐，一个是对环境的忍耐。那我们再看就会注意，在这里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他们是因怎么样，他们因行义而受各样的患难，他们怎么样顺服神的旨意，他们来传扬神的话语。约伯呢，约伯是活出那种见证而怎么样而受逼迫。我们知道约伯记的一章一节就是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他们一个是活出了见证，一个是行顺服神的旨意，而在这个当中，他们因着仇敌的搅扰，跟他撒旦跟神有一个对峙，所以呢，无论是众先知还是约伯，他们因着行义活出义的见证而受一些的患难。众先知，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我想在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我们以利亚，他有被耶洗别追杀，这个记载在王上的十九章。耶利米先知呢，他因着传神的话怎么样，承受鞭打受监，而且被群众迫害，被宫廷追捕，后来也被收到监里面。他们为了耶和华的名承担了苦难，但是他们怎么样，尽忠职守，以坚毅的勇气完成上帝交付他们的使命。就是新约的一些的先知们，保罗、斯提凡、雅各，他们也遭受旧约先知的同样的试炼，但是他们勇敢地传扬福音。他们受苦是因行义受苦，他们在这里先知的忍耐是比本身是对人的忍耐。约伯，我们会看到在约伯他活出这样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时候，撒旦对神有一个挑战，这个记载在约伯记的一章九节。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所以这个在我对我们信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相信神是看重神所赐的福气好处呢，还是真正我们因着神他是所事，还是怎样一位神，我们来敬畏他，来爱他？所以透过约伯的这个形象，我们会看到他所遭遇的这一切就是为着这样一个撒旦和我们神之间的一个征战。我们要看到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透过这个圣经，我们也会看到怎么样，你们听说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了主赐给他的结局。约伯在受各样的患难，无论是他的孩子、他的财产，在一瞬间都没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怎么样，还说你气到神死了吧。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约伯却说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这个记载在约伯记的二章十节。最后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也来提出不同的发问啊，不同的质疑，但是在最后神给约伯有一个结局。在开始的时候，约伯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还有许多的储备。但是在后来呢，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成备，六千骆驼，原来是三千，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但是他的孩子只有也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但是实际上也是大祸，因为那些已经被夺取生命的，他们也在主的怀中，所以他在所有当中神都赐给他。所以在这段经文他说怎么样，他说主赐给他的结局更显明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满有怜悯仁慈的。而且在整个约伯受的这样一个的试炼当中，他更认识神。他在四十二，在约伯记的四十二章五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约伯在二十三章十节也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在约伯的身上来显明主的荣耀，他是主的所事，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想我们在八福当中 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节的最后一幅也知道，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到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所以从约伯的身上，他活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他因此在这一个神跟撒旦这样一个对峙当中，他因着活出义而受逼迫。先知呢，他因为传扬福音，传扬神的话语，他们因行义而受苦，但是他不是因犯罪而受苦。对你我来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一些难处，有一些困苦，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是因行义受苦，还是因为无故受苦，因着罪别人加给我们的，还是因为我们因着在罪中承受罪的代价和罪的刑罚。我们对着逼迫的环境，对着逼迫我们的人，我们都要靠主忍耐。无论是众先知，无论是约伯，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会显明他是满有怜悯和仁慈的上帝。我们在忍耐当中，神的荣耀被彰显。所以我们在忍耐当中要效法众先知和约伯这些忍耐受苦的榜样。第三个方面，不可歧视。我们在忍耐的过程当中，等候的过程当中，在这里说不可歧视。第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歧视，不可指着天歧视，不可指着地歧视，无论何事都不可歧。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对于这一节啊，有些的学者认为这是十二节是独立的警句，好像啊上下文特别跟我们今天这一段好像联系不是很大。有的人在分段的时候也把这十二节归到下面那一段，就是讲祷告后面祷告的那一段。但实际上啊，我想很多的学者在把这一段放在这里的时候，他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歧视，这里边是有一个联系。最要紧的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说相对于前面彼此的埋怨都是在口中上面，因为雅各书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在口中犯罪，要勒住舌头。相对于埋怨来说，你歧视就更加的要紧，更加的谨慎。为什么？因为你在埋怨当中可能是因为失言，失去的失，言语不谨慎。你在歧视当中呢，你是食言，就是吃食言。因为怎么样，我说了的话，但是怎么样，我不诚实，或者我妄称神的名。特别我们歧视会指着超越我们的那一位来说。最要紧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特别对我们勒住口舌这一方面来说，你在不可歧视是最要紧的，特别应用于我们在患难当中的一个群体。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否定我们人在神面前诚实的许愿和誓言。我想啊，无论旧约新约都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我举个例子，在出埃及的二十二章十一节，那里说，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来还。他们凭着耶和华起誓，就是 before the law， 在神的面前等等等等。所以那我们在为什么会在一些难处压力患难当中我们也起誓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而是因为我们起誓，
我们以发誓，我们以名人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威严。我们通过发誓，特别是想证明自己说话的诚实。在这里的启示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滥用神的名或者圣物来保证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耐性的表现。特别我们是指着比自己超越的人来作证。我想在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大陆，我想一个很类似的例子，就是特别比我年长的人可能都知道，我们过去我们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或者之前，我们常常怎么样向毛主席保证，有没有？
有。
这个向毛主席保证，因为我们毛主席是伟大领袖啊，战无不胜，他不会错。我们向毛主席保证，就说我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着他一个超越我们的人。在这里所指的这样一个启示，就是说你不要用一个超越你的甚至往诚实的名来保证你说的话是诚实的。圣经当中创世纪的20:7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什么样？信任神的公义，说诚实的话，以取信于人，而不可凭着一切不负责任的誓言来取信于人，免得我们的神被人诽谤。所以他说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后面特别的提到，也说明了我们这一节的重点，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想在这段经文和我们的马太福音的33章5章33到37节特别的相似。他说你在这里，他说你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还是只是神的脚凳，也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马太福音的5章37节也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就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纵然我们在一个压力，在一个患难当中，逼迫当中，但是我们怎么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用以启示妄称神的名来证实自己说话是真的是诚实的。因为如果你指着启示的话，是免得你们怎么样落在审判之下。这是第二次在这节经文当中第二次的警告。所以神会审判那些说话不诚实还有所行一切不公义的事。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来说实话。如果我们不诚实的启示，不但不能因此起了誓而免罪，反而我们要落在神的审判下，就不能逃罪了。所以当我们在整个要忍耐等候当中，雅各给我们忠告，让我们不可彼此埋怨，让我们效法那些吃苦忍耐的榜样的，也告诉我们不可起誓来证实自己的话是诚实的。在穿越人生风暴的这个小册子里面啊，最近啊我们啊拿到了一本，是盖瑞恩牧师写的。他在第二页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对一个水手而言，如果我们能够在暴风中幸存，我们如果能够穿过海洋，唯一的寄托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坐标，可以让他确定自己的位置以及我们前进的方向。最初的航海家在规划航行的时候，陆地通常一定有一个在他们视线范围内有一个坐标， 因为他们熟悉的地标可能是建筑物，可能是灯塔来作为坐标。但是在今天，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和天文导航的发展，在北半球来说，北极星是我们航行的一个主要坐标。为我们人生导航的北极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再看整个的经文，从七到十一节，其中每一节都提到主子，表明我们一切忍耐等候的中心都要以主为中心。诗篇六十二篇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我们要忍耐等候。根据这段经文，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有三个关键。第一个，要明白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是末世，因为直到主来，主来的日子近了，看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前。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末世。另外，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真认识神，我们的神他是那位公义的审判者。我们在这段经文特别有两个都提到，免得受审判，而且我们的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他不是公义审判，他也是慈爱怜悯的神。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效法众先知，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还有约伯，他们忠心传扬福音，在忍耐等候当中，就像那农夫一样，他不是在那里消极被动，乃是积极的忠心传神的话，像约伯一样活出生命的见证，能活出那种正直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主的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已经复活，我们的主还要再来。基督的死与复活属于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他荣耀的再来是将来，是尚未发生的事。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张力当中，就是已经但是尚未， already but not yet。 以神的国为例，神的国今天降临了没有？已经降临了，天国近了。但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天国已经来了。今天的教会是他天国的一个彰显，但是天国晚到夜里，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在这个末世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已经但是尚未这样一个张力当中。在这个张力当中，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三样的一个回应。一个是称为已经的基督徒，他们比较乐观，他们看重神已经成就的事情，所以呢，他看重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荣耀基督，他们不愿意限制神所能做的。但是他们这样的已经的基督徒容易沦为骄傲，他忘了新约圣经当中尚未的部分，我们要等到基督再来完全的境界才会来到。另外一个是尚未的基督徒，他们比较悲观，他们强调基督的工作尚未完全，所以他们殷切的盼望基督再来，他们特别的消极，他们看到人的无知和败坏，疾病和死亡的权势无孔不入，教会是不可能圣洁的，社会是不可能完美的，听到别人宣称基督在这个范畴内得胜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大泼冷水。他们的动机也是好的，是叫人谦卑，他们在人性堕落上，他们忠于圣经的教导，但是这种悲观的看法也会沦为一种自满，对现况怎么样勉强接受，对邪恶无动于衷，他们只看到神尚未完成的一部分。这是尚未的基督徒， 但我们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已经上位的基督徒，我们明白圣经，但是我们是一个现实主义，我们同等重视基督的两次来临，他来和他的再来，我们同等重视他已经成就的和将要成就的。让我们在这个忍耐斗争当中，在这个末世神已经和尚未成就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不是消极的忍耐，让我们能够效法众先知和约伯，忠心的传福音，活出生命的见证，为着天国，为着主的再来，我们心存盼望。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我们对他更多的认识。我们盼望主来，因为他来的日子近了，他要审判，他要奖赏。在整个忍耐等候当中，我们要学习彼此的相爱，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忍耐。在爱中，我们效法先知，效法约伯，忠心传扬福音，活出生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